我们读一段的圣经，《民数记》第21章第17节。当时以色列人唱歌说：“井啊，涌上水来！你们要向这井歌唱。”我们都知道，在1933年的时候，米托圣弟兄代表中国的众教会，特别去看望在英国的弟兄们。当然，他就接触到一位弟兄，就是泰勒弟兄，所以是泰勒弟兄请我们弟兄到伦敦去。那我们说过，泰勒呢，可以说是达比传承的一个人。那如果我们看第一页的讲义，我们就知道说达比他很清楚的是斯东尼从他等于是他接班的人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是雷文，然后接下来是寇兹，然后接下来是泰勒。那么寇兹呢，实在说来只是中间的，真正的在地位上，在带领上，那毫无疑问的，雷文过去了，那当然就是泰勒弟兄。那么从1903年开始，因为雷文弟兄被主接去了，所以很自然的，他虽然人是在纽约，在布鲁克林，可是呢，很明显的那个领导的责任就在他的肩膀上。所以等到请弥托生弟兄的时候，已经可以说他带领教会已经差不多是30年了。那么我们都知道达比大家都认识的，所以要斯东尼能够接续达比来带领弟兄姊妹，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。然后是雷文，所以在这个三个巨大的影子底下，如果现在泰勒要继续的帮助神的教会往前去，那么既然他是传人，既然是神受膏的，主总是有一些话要对他说的。神曾经对达比说，也对史东尼说，也对雷文说。不过达比呢是比较客观，史东尼呢跟雷文比较主观，因为他们真实是与主比较亲近的人。所以这是一件好事情，为什么呢？这就特别就显在寇兹的那些结晶上。你知道说现在实在说来，这个马金多的五经略解是比较浅一点，对传福音来说很好的，对你第一次读摩西五经是有帮助的。但如果慢慢慢慢你觉得你在主面前有了一点的教导，那么你就发现马金多的五经略解就不能满足你了。那么大卫的 synopsis 或者圣经略解又太深了，好像也读不懂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经过了史东尼跟雷文，很明显的寇兹呢是骑在他们的肩膀上，所以你发现寇兹东西是有东西，是有膏油。他不像达比那么客，完全的客观。你知道一个讲神学的人是完全客观的，所以神学有一个危险，讲了半天最后呢什么都变成客观的。所以我们的主就不能不在教会门外叩门。所以因着有这些东西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借着达比、史东尼、雷文，所以当然那个丰富呢就很明显就显在寇兹的身上。那我在劝弟兄姊妹，寇兹的东西你闭着眼睛都可以买，都可以读的，不过要小心，就有的时候他讲到教会的时候他应用是太过了一点。那不管怎么样，就是真理各方面来讲，所以如果你不大知道史东尼，或者你没有机会读雷文，那我是觉得寇兹从各方面来说他也很平衡，真理客观真理很清楚，主观经历也有，所以 我们知道说扣资的，只要是扣资的东西，那你就路加福音啊，或者是扣资解释这个创世纪啊什么等等，那对我们呢当然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到了泰勒，当然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瓶颈，如果他还继续的带着弟兄姊妹往前去，他要么就是沉寂这些所有的，他自己一点光都没有，但他所在那个地位叫他不能不看见一件东西。所以现在难处在这里，泰勒呢是个生意人，我们知道一个先知就是先知，你没有办法模仿一个先知，有启示就是有启示，达比有启示，像其他的包括威斯利亚也有启示，但是问题就是有就是有，你学不来的，你不是达比要做达比，你不是弥陀生要做弥陀生，那个结果就带来很多很多的悲剧。所以同样的，我记得有一次当有机会和江弟兄回过有一些的回忆，回忆以往教会中所发生的事，就是有的人他不是这个人，他要做这个人，他不是达比，他要做达比。所以我们知道在1929年的时候，你晓得泰勒呢那个时候就开始讲一个新的亮光，那就是说主耶稣不是与神永远的儿子，不是从创立世界以来就和他一同享受神儿子的荣耀，他做神的儿子是从道成肉身开始。那我们说过，昨天也提过，无论是达比，无论是 Raven， 无论是葛兰，无论是伯乐，每次讲到神的儿子的时候都是讲到神永远的儿子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，泰勒他居然能够和前面的弟兄们所讲的不一样，那当然他有十分的胆量才可以。所以慢慢慢慢他一定要赢得一般弟兄们，他们都觉得好。所以我们已经说过了，那么这个教训呢实在说来是走在一个山崖的边边上。我们平心静气来说，这个说法是有瑕疵的，如果按照扣资的解释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，不至于沦为异端。但是结果呢，你看见这个泰勒他要把他所看见要贯彻到全教会全地，要把他的思想把他的看见就认为大家的看见，那么久了久了，因为你唱诗唱久了，你不知不觉就印在你的里面，那么好了，这个就应该是圣经里面的话了。所以明白吗，很稀奇，弟兄们非常注意诗歌，为什么？因为除了圣经就是诗歌嘛。那么诗歌如果对，如果准确的话，你就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，就是不懂得神学的人，你多唱几遍多唱几遍就跑到你心里面去了。所以1932年的时候，结果泰勒的弟兄们就是那个刚好是在他们请尼弟兄的前一年，结果呢全世界同一个时间都改换他们的诗歌。那么这个诗歌为什么要改换呢？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，就因为过去弟兄和小群的诗歌讲到神的儿子都是永远的儿子，那可能包括达比的诗啊，可能包括其他弟兄们写的诗歌，他们全部错了，要把它改过来。所以你再去读1932年小群的诗歌跟1856年就不一样，还有跟1881年达比修订那个版也不一样。那不同在哪里呢？在这里。所以想想啊，为着泰勒的看见， 全地上各地的教会一致行动，到时候一定要把诗歌全部换过来。那么好了，等到大家唱这些诗歌的时候，一定有弟兄们起来解释。那么各地都是拥护，都是觉得台湾的亮光是一个新的亮光。其实我们说过，这是第三世纪、第四世纪已经有人讲过了，而且那个时候讲的的确是异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嘛，要么就是泰勒和他的弟兄们是无知的，如果他们知道了，那么这个就难处就大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个就是我们说过的，这个泰勒所带给教会的难处。那当然话说回来，这只是在真理上有瑕疵，并不是一个很严重很严重。不过呢，这的确已经给大家一个很大的警示。那另外一方面，那些真的认识的人，圣经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都听不见他们的声音？很简单，就是因为要大家要顺服。如果神的仆人说了，他一定是对的，你闭着眼睛也顺服。我还记得从前小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，他是德国留学的，那多多少少他受德国的影响，德国人是绝对讲顺从的。如果希特勒部下的将军说正不走，大家一定正不走。那如果在海边，他踢正步；如果前面是海，叫你往前走，你就不管怎么样就是往前走。德国的精神本来就是顺服的精神。所以后来有弟兄说啊，他如果长老叫你把凳子翻过来就要翻过来，如果这样做就怎样做，意思就是说顺服是超良心的。圣经里从来没有说顺服是超良心的。一个人可以顺，一个人可以不服，为着神的缘故可以不服，但态度是顺的。所以明白吗？今天一个弟兄，如果大家讲一个领导，如果大家讲一个敬灯台，那么当然不许可以杂音的。所以很自然的，你看见了，你只要看法不一样，那对不起，你就不能和你有交通。所以本来是和伦敦有交通的，为着和伦敦的合一，有的人不惜破坏当地的合一，这不叫做合一了。那现在不只是和伦敦是合一的，许多人和泰勒是合一。那怎么知道和泰勒是合一的？你从诗歌里面就看得出来。所以你看，很自然的，教会的悲剧会陆陆续续的会发生的。不过这是第一件事，昨天我们讲的第二件事，就是慢慢慢慢的，本来大家都是祭司，但是现在觉得呢，大家属灵的光景不一样，所以有的人呢可以做祭司，有的人不配做祭司，所以现在总是有一些配的人可以起来祝福禀杯，就配的人可以起来为主说话。所以无形之中呢，就有公认的一般的人，表面上没有锋利，在一般的聚会里面，他们一定要锋某一个人。本来锋利就这个意思嘛，锋利为什么安守在你身上，就知道说不错，大家都是祭司，不过你不是要侍奉主吗？我们经过各种的检验，从各方面的报告，你是配